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收藏之，阅读之，用耳朵阅读，聊天一个人的收藏。我是姚谦，大家好，谢谢你用耳朵阅读静好听播制的一个人的收藏。谈到收藏，跟以前纯粹喜欢艺术，看着各种艺术的书，买着艺术家的海报不一样。收藏，你将会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收藏放哪里。挂画常常是进入收藏者第一件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人对于家中挂画的印象最多的都是在客厅沙发后面的那面大墙，挂着有可能象征着吉祥意义，象征着自己的品味、家族的财富的大画作。当然也有人喜欢在自己的书房墙角挂一幅雅致的画，更多的是在主卧房的床头的那面墙上。而当我因为喜欢艺术品，意外了收了第一件艺术品时，我才想起挂画，我要如何挂画？这真的是让我琢磨了很久。最后，我的决定还是面对自己的，因为我收艺术品，主要是面对我的阅读，面对我的思考，而并不是与人分享。所以，我花了钱，我存的那么久的一笔钱买了一张画，我希望我时时刻刻看到它。于是我第一张画是挂在我的卧房，但不是在床头，而是在床尾的对面的那面墙上，小小的一张画。这是我挂画的开始。而在我的卧房里，在我的床头对面那面墙上，慢慢的累积了一些画作。在那面墙上住的最久的是一张常玉的小花。这一期我就跟大家分享常玉。常常有人问我你最喜欢的画家，我说太多了，真的逼着我选。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我爱夏卡尔，其实我更想写的是我爱常玉。四川出生的常玉，他的哥哥是个丝绸大亨，而从小就凸显出美术才华的常玉写着一手好字，家族也是以他为荣。后来因为他的书法得到了日本的展览，在日本待了一年之后，喜欢美术的常玉跟所有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一样，心向往的是巴黎，而去到了巴黎。没想到从此人生几乎都在巴黎度过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常玉会选择巴黎？应该说那时候全世界年轻的艺术家们，对艺术家有向往的人都会到巴黎。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印象画派的改变世界。印象画派真的是一个新的观念，对于绘画从视角、从思考、从阅读都重新的定义了绘画这件事情。过往绘画其实是服务于贵族、服务于宗教，因此绘画的内容常常并不代表大部分人的想法和事业，更多是做服务的工作。而印象画派最大的改变，它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面对真实的世界。记得我在 BBC 纪录片里看到了一段说法， 我也非常认同。你想吧，还有一个最强烈的改变是，人们可以到室外绘画了。在过往，绘画是严肃的事情，画一张画需要很多的准备，在画室里，甚至需要下手帮忙。而那时，终于有人发现，用着羊的肠子可以让颜料不干，因此可以带到室外，可以画，真的不用想象带画室外，你真的可以到室外去写生。而室外的光影跟画室是不同的，于是印象派以光的对照而产生的构图，这样的概念进入了绘画，而人们也透过印象派的绘画的阅读，面对于真实的世界光影和自己。这说来不是故作高调的学术，真的，因为近期我开始回溯到西洋古典的时候，才发现这其中的差异。好了，岔题了，回到巴黎画派。因为印象画派改变了世界，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对于这个新的观念的向往，而把巴黎当作艺术朝圣之地，许多人都搬到巴黎，包含我们所知道的毕加索和我很喜欢的夏加尔、苏丁、莫迪尼亚尼，甚至近期在亚洲拍卖特别受人瞩目的藤田四治，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到了巴黎。而巴黎画派当时在另外一个潜台词上说的，就是在巴黎的异乡人，在巴黎的非法国的、非巴黎当地的艺术家们，因为当时在左岸聚集了太多年轻的艺术家，从世界各地。夏加尔来自于俄罗斯，逃避战争，而他一辈子也在许多战争的逃亡中，于是他专注于爱情的描述。苏丁应该是雅斯伯格症的一位年轻人，话都说不清楚。莫迪尼亚利来自于意大利，藤田四治来自于日本，毕加索来自于西班牙。当时他们常常在咖啡厅里面交流，有时炫耀，有时斗争，当然再加上画商们从中的穿梭，同行相竞的结果。其实巴黎画派现在看来，应该是在印象画派后期最精彩的一个时期，而我的收藏很多的核心的参考也是从巴黎画派开始的。在一个人收藏的 Podcast 里面，我也会介绍另外一位印象画派后期巴黎画派的女性艺术家玛丽·罗兰山，她一生也有着与常玉一样传奇丰富的故事。而在全世界年轻艺术家涌入巴黎之际，常玉只是其中一位默默无闻，甚至应该说音量不大的艺术家。坦白讲，他当时以他的才华曾经得到大的画商和收藏者的支持，只是当时的常玉不缺钱，他不积极绘画，而且他很在意他的画别人的批评，不接受任何意见，很坚持自己的思维和考量。画廊觉得无利可图，很难控制他。而常玉也选择过自己的人生吧。常玉的绘画在我看来应该分三个时期。粉红色时期是他刚到巴黎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年轻，家境富有，应该说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里面，他是少数可以过着富裕生活的年轻人吧。他周遭围绕的很多朋友，有画家，有文学家，当然也不乏美女们。常玉到了巴黎，决定不接受学院的教育， 这正符合了巴黎画派当时各个年轻艺术家们的思潮。他花很多的时间在大茅屋画室里面画着一些裸女以及旁边的同学的肖像，而那时期他意兴飞扬，却有着个人很强烈特色的主张。他的画往往只有三个颜色：粉红色、黑色和白色。而当时他几乎画的所有的题目都是愉快的，当然最愉快的一件事，对一位直男画家、热爱女人的画家来说，女人体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项目。而在他眼里的女人，就像徐志摩称之宇宙大腿，丰盈的身体如同多汁的水果，干净丰满，却不带任何不恰当的遐想。以至于除了裸女之外，新鲜的水果，盘上的葡萄、红桃，都暗喻着与女人相关的美好。当然，粉红色时期另外一个最主要的题目就是花朵。粉红时期的静物关于花经常都是愉悦的，而在有限的三个颜色之下如何去变化，常常还是要靠着常玉精巧的画线，它的笔的流动。粉红时期的花经常也不是盛开着，小朵的花群开着，都如同一个含笑的女人的眼睛。那个时期的常玉也谈恋爱，也结婚，但是婚期仅仅两年。他过着自由的人生，但是紧接而来是家道中落，他开始得不到家里面的经济救助，而这时进入了他的第二个时期。如果从艺术角度来说，第二时期的常玉应该是最具风格的时期。也许离家久了，他开始对于家乡的想念，他画的女子，他画的风景、人物都跟家乡有关了。我记得在历史博物馆看到了马戏团图和几件特别精彩的洗浴中的女子图。常玉以草书大写书写的方法飞扬、扭曲、延伸，描绘出女子的形体，偶尔露出的眼睛也只是在画的一角隐藏着，而身体却面对着看画者全部的面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用一个性别的角度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直男角度的面对着一个女体的方法。如果大家有机会翻常玉的画册、惊叹号，以及两年前以2亿港币成交的《躯体裸女》，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黑线条的如同书写的草写大字，却是一个女子，也许在她的手臂或者在边缘露出小小的眼睛，看着在画面前看着她的人。这种对望，到后来我才慢慢发现，这不单单只是一个男人看女人的方法，其实更多是常玉他想家了。无论是女体，无论是马戏团，都是对故乡的瞭望。常常我们的思乡总是会转化在别的地方出来，特别是借由一些些波动的一些思潮，当你恋爱时，你偶尔也会想起童年，这是相对应的。而当时的常玉虽然看似画的更多的裸女，但是我认为那时候他的裸女与粉红色时期纯粹的对于情爱追求的愉悦不同，他更多的是回归 到自己的出身的思考。想家常常是创作者很重要的题目，而那个时期的常玉却把他从小写的一手好毛笔字的能量发展极限，在西方材料的画上呈现出中国书写的魅力。我直到现在在收藏常玉的纸上作品里面，我都会挑选他用毛笔画的素描，因为第二时期黑线条的裸女实在太贵了，买不起，在纸上依然可以欣赏得到。在艺术价值上，这个时期的常玉真的是至今我都很难在别的艺术家身上可以看到。进入到第三时期，我对第三时期有一个小命名，大世界里的倔强小生命。因为第三时期是常玉人生中最低落、最复杂和最悲伤的时候，他的晚年，我们在下一期好好的来聊第三时期的常玉和他的画作。欢迎大家在静好听继续听姚谦的一个人的收藏，我们下次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